那么你看第三呢，他说清净鼻，清净鼻怎么做？能闻一切香，但不为所执。这件事情就是他讲的清净鼻。法师的功德里头有清净鼻。什么是清净鼻？如果你闻到香味的你就很高兴，闻到臭味的时候你就会骂人，这件问题也是很麻烦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好，他告诉我们，你可以闻各种不同的香，但是你闻各种不同的香里头，你可以了了分明，但是你却不为所坏。闻什么香？五分法身香、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解脱之见香，这五种香，你能闻到这五种香，可是你能了了分明，可是你又不会被这些香所坏，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啊、哦！这就是鼻清净的地方啊。我们每天供香的时候，不管你供三柱、供一柱，都是供五分法身香。我们供的五分法身香是指戒香，我们必须守戒，是不是？那么好，你去入了佛门，你说我守了这个，守了这个戒，当然要守戒。可是你守了这个戒以后，戒香啊、哦，拿比方说你的食物吧。我们有一位同修说，他的朋友啊。来告诉我，要我劝劝我们一个同修啊，他对他的家里、对他的夫人呢、啊、对他的同修啊，其实如此的严苛啊。菜炒好了，哪来要吃的时候，我告诉他这里面还有鱼的味道，退回去重炒。退回去当然不可能重炒，他就要把它洗一洗再来重炒、啊、那个东西呢就吃不完了。他告诉我说，郑老师你有空啊劝劝他，他对他家里的人、哦、这样实在是很不方便，家人这么多人吃饭很不方便啊，他太太都快受不了了、哦、我当然我劝了他，我说你要注意，我们守着戒但却不为所坏，我们闻着食物的清淡之香，但却不会被清淡之香所坏，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了。所以不要为这事情那么如此的激烈。我们学佛的人，我们说我们不能穿毛的，毛的是动物的、嗯、我请问你去看看毛的，毛的你就真的不能穿吗？好了，把原来毛的衣服通通都丢了，现在借去买棉的来穿，这是你的戒律。这本来穿棉的很便宜，以前的棉衣很便宜哦，是不是？棉布衫很便宜，这是美德。现在你去捡棉衣呢，啊，不得了，要花好大的、好多的功夫、很多的钱才能够买到这东西。你就是执着在这只是毛的，你就不能穿。你为什么不穿着毛的，顺便将来也跟他结个缘，不是可以吗？那就是你会不会被这个清净的这个鼻，你闻的这个香，你会不会被这个地方所坏？所以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都是香，你讲人要安定，所以有的人就出毛病了。他没有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出毛病，他想说我要安定，所以他每天都需要安定。可是没有安定的时候呢，可是生活就没有办法很安定呢、啊，所以他就执着的一定要安定，所以他最后他的家住不来了。他一定要回到很安静的一个地方，他的乡下去住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然后他的工作也辞掉了。请问他修的那叫什么定？执着的定。那个香本来是定香，可是这个定香现在变成什么香了？ 变成麻烦的出东西出来了，所以这是鼻清净的问题。所以鼻并不是只有嗅觉的问题，我们特别要谈的是五分法身香的香的问题，你要注意在这个地方看问题才可以的。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，虽闻此香，然离鼻根不坏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也不会错啊。若欲分别为他人说，那么这个意念不谬。你分别要跟别人说的时候，你所说的就不会错，因为你在这五分法身香里头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。你看第四是清净舌，清净舌是什么？清净舌，你要看你的舌苔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不是你的舌苔，没有什么舌苔，没有什么黄苔就清净舌，那不对。清净舌所讲的是你说话，你演说，你平常讲话，你的清净，这就是清净舌。过去古人这么讲，一个人口如血盆，舌如利剑，他就不是清净舌。清净的舌头，他必须是讲话是柔软的，讲话能够啊让别人跟我们自己之间产生了很好的同理的，这是清净舌。他说啊，一个清净舌是一个清净舌的人，到最后也是不会舌不被舌舌坏。你看，世人所在啊，诸佛皆向其处说法。清净舌的人呢、啊，他到哪一个地方，诸佛都会为他说法。悉能受持一切佛法，他能够受持一切佛法，又能啊出深妙法位。他又能够从那里产生了很深妙的法义出来，这是清净舌。我们在家庭里头要有口德，要懂得沟通，这就是清净舌。我们跟人家谈话，知道懂得如何谈吐语言的礼貌，这也是一种清净舌。我们的清净舌是在我们的修行当中，身口意十三业里头，清净舌占四个，是不是啊？你要保持着啊，不可以啊产生了这些恶口啦、两舌啦、啊歧义啦，你不能够陷入啊这个恶口的这里头去。那么这样子的人的人际互动就会好起来，所以他是清净舌。有好的清净舌的人，缘分就会好起来；有好的清净舌的人，就会入广长舌。入广长舌的意思呢，是说我对每一个人讲所讲的，他的收获会不一样。你到最后连同一个声音讲出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所听闻的、所接受的、所领受的，各得不同的领受。所以佛是广长舌。佛上现广长舌相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读了佛留下来的这一些法位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所亲尝的法位的领受会不一样，那是清净舌。如果不是清净舌，那么你讲出来的东西只有一位，而不是千百亿位。所以佛所讲的只有一位法，但是他却是现千百亿位法，是他的法位是无量无边的。第五是清净身。什么是清净身呢？所谓的称清净身，是指在一切处生死三河大地啊，乃至于天堂地狱都现清净身，那是你的身体的清净。这个清净身指的不是我们一般所指的身，是你看得到的色身的这个清净，是我们法身、报身、化身的清净，是三身的清净的问题，是清净身。我们的身体通常是讲我们的触的来源，我们的身就是触觉的来源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身，我们的身也是我们生命的来源，这是身。但是这个身呢，它必须融化在法身、报身跟化身上头才可以的。那什么是法身？法身是清净法身。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心灵世界里头有一个真正的如那个如来， 这如来是没有形象的，没有地位可言的，也没有高下的，也没有尊贵的，也没有卑贱的。这个呢，它是法身，所以它是清净法身。可是我们一来到了这个人世间，我们却有了报身，因为我们过去无量劫以来累积的种种的东西，现在在这个地方都变成我们的报身的一部分。所以你要想知道什么是你的报身呢，这很简单，你只要看看你自己，摸摸你自己，你就知道了，这就是你现在的报身。可是这个报身的里头却有一个清净的法身。好，我有了这个报身以后，这报身呢就千变万化。我回到家里，我的小孩子叫我父亲的时候，叫我爸爸的时候，我现在变成爸爸。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，我叫妈妈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变儿子。等一下谢居士送我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变朋友。可是我要上我家门的时候，我的邻居说，哎，郑老师，我有件事情跟你商量，我们什么时候来洗水塔？这变成什么邻居，是不是？那你现在人是不是千百亿化身？人是千百亿化身的，可是每一个千百亿化身必须要靠我们的清净法身去回应，否则的话就没有清净身，也没有清净耳，也没有清净眼，也没有清净鼻，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定要用那个清净法身去回应，然后你才在千百亿化身当中回每一个地方都圆满，所以它变成圆满报身。正因为你是圆满报身的时候，所以你的烦恼就没有了，法法圆融了。为什么会法法圆融？怎么有那么多法？很简单的，因为一会儿是爸爸，一会儿是儿子，一会儿是朋友，一会儿是邻居。还不止如此呢，当你眼睛往天上看的时候，你变成天文学家，是不是？你往马路看的时候呢，你突然间你又变成在这里走路的人，你脚在那里踏的。那么人的角色千变万化，你是千变万化的，你就是要清净身，没有清净身就不能千变万化，只有清净身，所以清净即是空，空即是清净，那你才能千变万化，你才能够扮演这个父亲母亲的角色扮演得好，朋友的角色扮演得好，你工作所扮演的职责的那个角色也可以扮演好，因为你是清净的身才可以。如果你不是个清净的身，好了，那问题来了，我们举个例子你很容易懂。如果我从一种刻板的印象里头，我觉得我像是一个父亲，那我那个年龄越大的越像父亲呢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越像父亲，又我这个以父亲的权威哈出来来跟人家讲话，哎，我看你这个头脑有问题耶，你这个像父亲的那种态度跟朋友讲话，他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你讲我都不是你囝讲，问题就出现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到你的公司，到你的办公室去，你跟你的同事相处，这个人老气横秋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被刻板了，你不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清净身，你被刻板了，你老带着穿着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的东西，你身上打了石膏来上班，可是这个石膏上面变成的形象是父亲那个形象，这的问题很大。你说你一个人身上打了一个石膏，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变怪物呢？我看一定很僵化，所以你不可能变成千百亿化身，所以那是清净身呢。对，山河大地一切都是清净身，山河大地是清净身，所以山上可以长各种不同的植物，水可以养各种不同的人，都是清净身，你也必须保持清净身。我们之所以它适应不良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，我看到人家不同的家庭人我不能接受，所以我们就不是一个清净身，是不是？ 你看一个富有的啊，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一个知识水准比较高、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家庭，哎，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确实是发现这个现象啊。他们对穷的人，他们不能了解，他真的不能了解。啊，以前我班上一个同学，那个时候呢，韩国的片子叫《李润福的空间》，在天空，哇，看一看以后，他回来，我们一起在宿舍里头，不可能啊，人间哪有那可能的？哼，吃人家掉下来的苹果。那有可能呢？他听完，他跟我讲完了以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不可能呢？我们吃人家挖过的那个地瓜，哦，可以讲 Q 含鸡 C 啊，啊，吃那个，我们都有可能。为什么他去捡人家掉下来的那个苹果来吃？这事情是不可能的呢？我认为非常有可能，这没有什么，这没有什么困难的了解，但他没有办法了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被刻板在那个地方。那当然，我也了解，他跟那些比较穷困的、比较没有资源的人，他不可能是一个很能够谈得来的，因为他的环境刻板在那个地方。那你再看看，那个从家里很穷困、从乡下来的，来这里，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，只有穿过布鞋的，来了这卡其裤跟卡其衣服，就是他最漂亮的西装的那种人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问题。他碰到了人家家里家境比较好的人，他不敢去跟他交往，他也一样，也用石膏打在一个穷困的外壳里头。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敲破这一个外壳解脱呢？有的人到老没有解脱，有的人他解脱了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解脱了，我从穷困中解脱了，我可以看到，我可以了解富有是什么，我可以了解穷困是什么，我贵穷跟富的人，我都一样，都可以跟他们相处的是完全一样。我对老年人跟连孩子，我会跟小孩子谈话，我会跟老人家在田埂上，我去爬山的话，我会站下来就会跟他聊起来。原因不是为什么，因为我们要很长时间的修行以后才敲破这件事情。你能敲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跟父母亲讲话，跟自己小孩子讲话，跟朋友讲话，反应都会比较中肯，都会比较独当，这是因为你的亲近来的。你一定要有一段长时间的慢慢去体验，去修行的时候，你才会在这件事情上才会突破，或者不容易突破。我们看到有的人，他就是老师，他当了老师以后，他就真的是老师了。回家对他的太太也是像老师，对他的朋友讲话也像老师。所以计程车司机就会跟我讲：“你是老师哈、哦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你认为我是老师呢？”因为我刚刚听你讲话，我就知道你是老师。哎，你看。他还可以听得出来我江化的老师，我就问他，你是不是认为我很像江化的老师？他说不是的，因为老师都很关心啊，这社会的某些问题。我说哦，因为我看你坐下来那么样子的斯斯文文的，我就知道你是老师。哦，我如果是斯斯文文的关心社会的这样子的，那比较没有关系啊。如果一个老师讲话是老气横秋的啊，可能就自己就要检讨。那么因为我是多角经营的，他问我说老师的时候，我跟他讲不是老师，你猜我像谁呢？我是什么呢？他说我看你像老师，可是你说不是，那你是呢？我就跟他讲我是公务员。他说你不太像公务员的啊。我说是，我是公务员。有人问我，他说我看你很像大学教授吧？我说不是。他说你是干什么的？我说我是到处去弘法的。他说你弘法弘什么法？ 我说我讲佛经的。他说哦，难怪看你气质那么好。你不要把角色变成只变成只有妈妈啊，你是活的亲近的，那就好一点啊。啊，最后那么亲近意，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嘛，是不是？那亲近意，那亲近意这一段你一定要仔细去练这一段。你看有一段是很精彩的，那么所谓的意就是亲近意，就是没有障碍的意，我们的心意，我们的思想啊，没有障碍就是亲近意。那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考没有障碍的这个亲近意是什么呢？以是亲近意，乃至于闻一句一句一句啊，通达无量无边妙意。你看，如果你的心意，你的思想没有障碍，你不陷在一种刻板的这种思考里头去，你的这个内心里头，你不执着在某一派某一个刻板的理念里头去的时候，你的心意是清净的，心意是清净的，你所有的那些知识就可以活泼的运用。所以你现在闻到，只听到，只闻一句一句一句啊，只听到它一个句子或一个句子，那你就会可以通达无碍，你就可以啊得到无量无边的它的妙意了。那么你就可以解这些意，所以解释意已，能演说一句一句，至于一月、四月乃至一岁，等到你啊能够通达的时候。你的心是清净意的时候，你只听那一句，而这一句通达了以后，只演说一句，你就可以讲一个月，讲四个月，讲一年，你相信吗？所以嘛，老师父讲经的时候，他就从这个地方找到依据了。如是我闻的几个字，他就已经讲到一个月了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想听的话，如是我闻这四个字，他讲四个月，第一个月讲如，第二个月讲是，第三个月讲我，第四个月讲闻，如是我闻，他可以讲四个月。佛经里头是这么讲，一句一句，他可以讲一月，可以讲四月，可以讲一年，但是千万你千万不要啊，就是你只讲一句，怎么讲就只有那一句，结果你讲了一辈子。什么怎么说呢？你回家每天对你自己的家人，对你的小孩子老讲那一句话啊，那一句话一讲讲了一辈子，你的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怕你。你看又来了，我14岁就会赚钱，开始这一讲又惨了，又讲很久了，是不是？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像你那个时候，我们啊就开始了。你要注意，那不是要得一句句而能够，人家是活泼的，不断的可以讲很多，让大家可以启发的，乃至于一岁啊，诸所说法随其意趣，皆以实相不相违背。他所说的这些法，随他的意趣啊。理趣啊，意义都能够跟实相世界不相违背。若说啊，俗间的经书，如果他引用了说了俗间的那些经书呢，自世的语言呢，啊，资生业等呢，皆能顺其都能够啊，皆顺正法，都能够符合正法，那就是。他的意已经清净了，没有障碍了，所以世间法的经书通通可以融汇起来，通通讲了以后都能顺正法。所以有人问了，郑老师，我看你讲的是到底是心理学还是教育学还是佛法，肯定的跟你讲是佛法，而且皆顺正法，因为你要把握到他的清净融汇才可以。你把自己绑在心理学里头来看宗教，你会觉得宗教好像是旧的，心理学好像是新的。 你把自己绑在佛法里头来看心理学，你会觉得心理学这东西怎么会是宗教？但是你就会吃掉了心理学的语言，能够帮你解释很多宗教的东西。所以有一次，有一位老师问我这问题，他说：“啊，那是这个礼拜的事情了，在辅仁大学，有个老师问我一个问题。”哦，我演讲完了，他问我一个问题说，请问佛学跟心理学这两个它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，啊，也有它相同的地方，那这两个对你而言它发生了什么作用，让我们感觉到听你的东西好像很有系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？我说应该这么说，心理学它是一套非常有效的工具，它能够把人的心灵世界的问题做了一些很精确的一些分析，它是一套很好的工具。可是佛法它却是一套非常好的智慧跟理念，这两个东西不同，但同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。我可以借用心理学的这套工具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，我们来用在我们的佛法上，它会让我们过去解释佛法越来越活化，变成我们现在生活的东西。所以心理学需要佛学，佛法需要心理学的语言，可是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也必须要知道，从佛法特别是唯识论的东西，它有很多东西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去研究，我们应该把那些点子拿到这边来，我们好好去多去了解这些东西。对我而言这两个它是一条线上的同一条线上的问题，一个是比较偏这边，一个比较偏这边而已，我们必须要把它圆融起来，一个强调它的工具性，一个强调它的智慧性，我们把这两个融合起来不就好了吗？所以清净意你去处理人生的很多问题就会好得很多了。所以在清净意这一段他这么说，三间大千世界六趣众生，心之所行，心所动作，心所细论，皆悉了之，虽未得无漏智，而其意根清净如此，世人有所思维等量受量言说筹量，不是受量，筹量言说，皆是佛法无不真实，已是先佛经中所说。你知道这是意清净的时候，三千大千世界六趣众生，心之所行，心所动作，心所细论，皆悉知之，他都能够很清楚的，都能够弄得清楚知之嘛。虽然他没有还没有达到无漏的智慧，可是他的意根清净如此，因为他没有障碍，是人所有的思维，所有的筹量，思维筹量。言说多是佛法，佛法无不真实，已是先佛经中所说，也是经中所说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，你就知道妙法莲华经它这部经典它所给你的它是多么的活泼，它是要我们能够真正去跟生活跟世间完全能够协调的一部经典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，那么法师功德品呢今天也就讲到这里了。